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7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最高经济官员刘鹤在达沃斯上发言，试图安抚西方国家，释放中共政府已经重新放开的信号。但在经历过中共反复无常的这三年防疫管控之后，西方社会对中共这种口头呼吁的反应非常冷淡。对此，外界评论指出，事实上刘鹤充当习近平的全声筒和遮丑布，目的是引诱外资到中国，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中下媒体的报道，刘鹤1月17号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多次提到对外开放，试图让世界重拾对中共的信心。他宣称，现在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大门只能够越开越大等等。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不理是中国人亦或是全球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很明显感受到中国是在度向计划经济转向。习近平是要搞计划经济了，所以习近平想利用达沃斯论坛来所谓洗白，目的是消除全球对中共搞计划经济的戒心。而刘鹤的讲话实际上是充当了习近平的全声筒，同时充当了习近平的一块遮丑布，鼓动民营经济继续留在中国，鼓动外资来到中国增加投资，最终的目的就是割最后一轮韭菜。同时，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助理乔治·马格老师亦表示，刘鹤的达沃斯演讲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的，北京对私营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控制的愿望一啲都没有改变，刘鹤传达中国开放的信息和现实反差太大。根据欧亚集团1月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共的中央集权将在2023年对公共卫生、经济和外交政策三方面构成主要威胁。在经济层面，报告认为国家加强经济控制将产生武断的决定和政策波动。在清零政策实施的三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脆弱状态，关键的房地产行业的增长陷入停滞，债务违约可能会蔓延到更广泛的金融部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外界最关注的中国疫情问题，刘鹤发言的时候却没有提到 COVID 一个字。不过在大会提问环节，他没办法回避基本上肯定了外界之前猜测的中共政府的阴阳尽阳、快速达峰政策。刘鹤仲试图淡化中国的疫情现状，减少外界的质疑。对此，国际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说，北京的这种想法和国际压低峰值、拉平曲线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会有很大的风险，尤其是老年人因为得不到足够保护，会引起不必要的重症和死亡，而且可能会导致新的毒株出现。根据欧亚集团一月的报告警告指出，如果在中国出现 COVID 病毒变异，世界各国几乎没有时间为更致命的病毒做准备。
美国和台湾就双方的21世纪贸易倡议展开谈判，截至18号已经完成第二回合。美国之音报道，美台代表针对五个重要议题达成共识，可能会在几个礼拜之内签订协议。
根据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的讲法，美国和台湾在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污、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国内规章议题上达成共识。经过这次谈判，双方政府将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拓宽了未来的合作空间。对于这次谈判内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和台湾双方签订协议并非难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期间，双方政府的交往受到北京政府的干预， 而现在台湾已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是盟友的盟友。在当下的时期，美国已经认可台湾作为贸易伙伴的地位，亦将会推进谈判。在双边推进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正要同日本等其他亚洲盟友共同加深了印太地区联盟的紧密性。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尔比表示，在印太地区反霸权联盟正在度形成，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美国驱动的，而是外界对北京日益增强的侵略性及其强大野心的反应。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量下降，去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出生率仅 6.77%， 是1949年以来新低。
中共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人口数据，去年底全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5万，比较前年减少了85万人，是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以来首次下降。人口自然成长率每千人负 0.60， 是1962年中国经历毛泽东领导大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以来首次出现负成长。国际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分析说，目前中国新一代有非常严重的超低生育率问题，长此下去会快速地产生几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劳动力的不足，另外长期以来支撑中共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廉价充沛的劳动生产力，推动所谓的中国崛起、中国制造或者是世界工厂等经济成就主要的动力，会慢慢地流失。据统计，中国除了人口总量下降，与去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 0.4%， 老年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0.9%， 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0.7%。路透社报道认为，中国人口下滑的主因是一胎化政策实施了35年，高昂的养育成本，好多人只是生一个小孩甚至不生，以及去年底当局在没有预警、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取消清零政策，引发 COVID-19 在全中国大爆发，进而损害中国的人口前景。海外智库天君政治经济研究员任仲道向本台分析说，中国人口下降的问题最主要将会体现在经济层面，特别是它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它上升可以令经济成长。最新的数据就显示，整个经济都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人口危机的影响。同时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人口会增加，养老的危机亦会逐渐显现出来。上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最大的婴儿潮，大概 2.5 亿人。从去年开始，未来10年间会产生最大的退休潮，每年退休人口超过2000万，现在出生的人口不够1000万，已经形成非常大的差别。1月1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疑印度人口超越中国的时候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两国应用好人口红利，实现各自发展。中共统计局官员宣称，并为人口负成长感到担忧，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总体上仍然供过于求。任仲道分析说，这个是一贯的欺骗手段。他说，其实人口危机和养老危机已经爆发。另外，中国体制内的人不是多担心收入和养老问题，所以官员敢于这样去美化这件事。宋国成指出，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中共错误的政策造成外贸减少、出入口减少、外资撤了、外国企业亦都已经撤出，而且大部分都移向同样具有人口红利的印度。 所有涉及与灾难有关的数字，中共的官僚体系通常都是掩饰不透明的，就是怕影响共产党统治的基础。
乌克兰科技部长费多罗夫16号证实，马斯克的 SpaceX 推出的星链网络终端机和超过80架无人机已经交付给位于巴哈穆特的乌军部队，而马斯克还有星盾计划可能会威胁中共，而且拜登政府又进一步围剿中共的晶片了。
SpaceX 给乌克兰军队提供的星链网络终端机已经多达30000个，这些设备可以直接接入星链卫星通讯系统，透过星链系统，乌克兰军队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发送信息，即使遇到天灾或者是俄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瘫痪乌克兰的电力设施，都不会影响到星链的信息传输。星链除了有强大的通讯功能，乌克兰军队还将其变成一种进攻手段。有讲法话，在去年10月底，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时候，被发现将星链的天线安装在无人机的尾部，可能被利用来定位。而据阿波罗报道， SpaceX 还将再提供10000个星链网络终端机给乌克兰。据中共解放军报评论，SpaceX 从去年年底还宣布将会有星盾计划参与正式军事领域，预计在太空接近地球的轨道部署15000颗卫星，其功能除了通讯和导航之外，星盾还将会加入战场数据传输、态势感知等功能。假如中共企图侵犯台湾，马斯克的星链和星盾将有力地帮助美国、日本和台湾军队协防和反攻。而为了对抗中共，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拜登政府又将对中国的晶片管控进一步扩展到澳门行政特区了。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的产业安全局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临时最终规则，宣布去年10月宣布的管控措施亦适应于澳门行政特区，从1月17号生效。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和中国的晶片大战目前拜登政府占上风，而中国通讯业巨擘华为公司基本上已经死了，而它可能成为中国其他晶片业的未来。这一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